马可福音系列讲章第十二讲，马可四章一至三十四节，以赛亚书六章一至十三节。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他们看见却不晓得，听见却不明白。普杰西牧师，2011年8月22日，翻译王兆峰。在马可福音的前三章里，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和法利赛人文士们的一些辩论。从第四章开始，我们将看到耶稣用比喻整段整段的教导。耶稣为什么用比喻来教导人？这不仅是我们提出的问题，这也是主耶稣自己特意向门徒解释他为什么用比喻。对于我们中间从小在教会长大的人来说，圣经里的很多故事我们早就在儿童主日学里已经学过了，比方说撒种的比喻。我们常常听到说，比喻是用地上的故事解释天上的法则。主耶稣用最简单的比喻，好叫最没有文化的人也能听得懂。现在你可以上网查到很多专门介绍，教你怎么用比喻、用故事来与人交流。但是我们若仔细来看一看的话，就会发现，主耶稣没让我们来猜测他为什么用比喻来教导。根据耶稣自己的话，他之所以用比喻，是为了叫一部分人不能明白。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四章十至十二节。从这段话里，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故意选择用比喻，把奥秘只告诉一部分人。这是不是有点让人吃惊？耶稣是在传讲福音，但他清楚地表明，这福音在人的眼里看来，并不是那么清清楚楚，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明白。他来是宣告神的国降临，但这国却是如此奥秘，以致他必须用特殊的对话方式来传讲，好叫属他的人明白。旧约的先知们曾多次预言，神的国将来临，时候满了，神必亲自降临，来把他的子民从旷野里带出来，击败他们的仇敌，领他们回应许之地，为他们重建圣殿，恢复祭司，再立君王。最终全世界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将被吸引到这里来。在我们听来，这么大的事应该是清楚无疑，一目了然才对。若是神亲自降临，来行如此大事，谁会看不见呢？然而，马可福音里，耶稣一再一再地表明，眼下发生的正是如此。可人们只会挠着头皮说，可这哪像是我们素来盼望的啊？所以说，耶稣用比喻是在为门徒们把神国的奥秘一层一层剥开。你们必须用一双完全不同的眼睛来看，否则你们就什么也看不到。正因为这是奥秘，许多人因此而绊倒，许多人无法得到。根据耶稣自己的话，你要想明白，要想进入，你就必须信。这些故事，这些比喻若没有钥匙，是解不开的。钥匙就是信心，人必须信他才能明白。这段经文的比喻是关于人要预备好一副聆听的耳朵，一颗疏松好土的心。其实，任何一个犹太人都知道，听神的话是必须预备好一颗心的。那他在这里，为什么要用如此奥秘的方法，只让一部分人知道，却叫另一部分人迷茫呢？多少年来，很多解经家们试着要来柔化这段经文。他们说，你听上去，好像是这样，其实不是，耶稣怎么会用故事来使人的心刚硬呢？这不符合我们所理解的耶稣。但耶稣的话再清楚不过了，用这比喻就是为了要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悔改。注：回转过来原文就是悔改，就得赦免。他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这不是第一次在圣经里出现。他在马太福音里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 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向婴孩就显明出来。
父啊，
是的，因为你的每一本是如此。
耶稣并不为此道歉。
我们听上去不舒服，是我们的问题。神说，他行事就是如此，并且耶稣还很感激父神如此行。我们在学这些比喻的时候，不应该忘记前面的内容。耶稣和犹太人，尤其是他们的领袖，发生了一场接一场的激烈冲突。上个礼拜达到高潮，他们竟指责他是被鬼附了。不仅如此，而且是靠着鬼王行这一切事。很显然，他们已经不信。耶稣在最后里所做的，不是在他们心里制造不信，而是任他们不信。对不信的人，他使他们更硬了心。对那些不信他人来说，听到这些比喻只能让他们的心更加顽固，让他们更远离他，最终把他钉了十字架。我们可以从这些比喻得出的各结论是，门徒们想要明白神的国，明白耶稣所行的事，但他们眼睛近视，并且还有散光。耶稣是用比喻来给他们配一副眼镜，好让他们看清楚神的国，明白神国的奥秘。对于不信的人来说，这些比喻就好像是拿掉盲人手上的那根棍子，因为他们本来就瞎眼，本来就不信。这就是耶稣在这里所做的事。理解了这些之后，让我们一起来看比喻。这些比喻应该说是直截了当的。耶稣用的这个比喻和其他比喻一样，都是人们很熟悉的事。听众中有些人本来就是农民，即使不是农民，他们也常常在田地边上走过，看过。我们应当记住比喻的两个目的，一是为了向一部分人显明神国的奥秘，二是为了使另一部分人的心刚硬，撒种的在不同的土壤上都撒了种子，路边上、荆棘里、乱石中，唯有落在好土上的结出硕果。撒种的知道，虽然有些种子没落在好土上，但努力撒种还是值得，因为最终结果必然是大丰收。故事虽然很简单，然而门徒们却仍然不能理解这故事所代表的是什么。他们只好暗地里问耶稣，这比喻是什么意思？你看，主耶稣在传讲神国的福音，他已经宣告说他捆绑了壮士，他是安息日的主。若你是一个近前的犹太人，你素来盼望弥赛亚的来临，你愿意信，你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你会如何来问耶稣？为什么神的国这么无力？为什么那么多的人拒绝？为什么我们的领袖们不来听？他们最懂圣经了。你说神的国来了，为什么不审判我们的敌人，不把他们赶走？耶稣的回答是，撒种的出去撒种，所撒的就是话语，就是神国的道。谁在撒种？耶稣自己在撒种。我们已经经历到赶鬼的能力，听到装酒的旧代和新代的教导，看到耶稣自己家人说他癫狂了。这的确是个奥秘。为什么神的国这么无力？这倒强大无比，但这国的强大不在于外表。为什么那么多的人拒绝？因为以色列这片地上不都是好土，所以你们不必惊讶。在这段经文的中心，耶稣宣告说，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他引的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读的以赛亚六章一至十三节，这也是第四章这段经文的重点。神呼召以赛亚去向这个全然悖逆的以色列民族宣讲他的话。他问道，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神对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以赛亚问神，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神回答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间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也就是说，直到这些拒绝先知语话的民被审判， 直到仇敌到来，除灭以色列民，只剩我所留下的余数的时候。现在耶稣基督来了，他宣告说，我是那最大最后的先知，我的话语已经出口，我的话语威力无比。为什么？请听以赛亚书55章的宣告，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第六章，神为什么差以赛亚？是为了使他的话出去，是为了审判以色列。他的话就是如此威力无比。耶稣基督来了，宣讲福音，他的话语威力无比，使一部分人明白得救恩，使另一部分人眼瞎受审判。为什么？因为他来到的是已经铁了心不信的以色列，他的话语从不落空，必结出果子。我们读到这里，应该好好默想一下，这些话是否同样适合我们。我们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每个礼拜天早上在这里聚集，有人讲，有人听，看上去不过是一种活动。有人会说，这有用吗？但神就是通过宣讲他的话语来完成他的计划。同样的讲道，破碎一部分人的心，使他们听了更渴慕，更想要明白神的国度，但却使另一部分人听了更加不信。犹太人的另一个问题是，神审判的日子什么时候来？以色列人所盼望的是神的到来，来审判他们的敌人。我们从旧约里知道，神早就告诉他们，我必要来拯救你们，带你们回家园，赶走一切仇敌，从新建立起荣耀的国度，是到永远。耶稣来了，告诉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在于撒下道的种子，这种子人的眼睛看不见，并且需要时间慢慢发芽成长，需要一个过程。你若想要一步到位，一蹴而就，那么你一定会失望，会刚硬你的心。我所做的，你必须用信心的眼睛来看。我所讲的话大有能力，会慢慢结出果子。整本新约就是在述说这个故事。主耶稣的确被许多人拒绝，连他的老家都不例外，直到他上了十字架。然而一到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就看到了这种子结出果子，10倍、100倍，外邦人开始涌入神的国度。这一切是犹太人所万万想不到的。主耶稣是在告诉我们，你们不要因为神国的种子看上去很小很弱，不要因为许多人不信就以为这种子不会结果子。这小小的看上去不起眼的种子必征服世界，必战胜撒旦。就像这张桌子上的饼和杯，我们教会每个礼拜都领主餐，让我们透过信心的眼睛看到神就是通过这小小的饼和杯来完成他的计划，来创造全新的世界。让我们凭着信心一起来吃这饼喝这杯。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荣耀归于他。让我们一起祷告。
真神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据说地狱捆绑，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国做隐蔽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
转瞬飞逝。